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给弟兄姊妹带来的信息是彼此接纳，彼此造就。我们想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4章和15章。弟兄姊妹打开之后呢，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好，14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所以我们不可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焦跌人之物。你若饮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我们继续读15章的1-7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鲁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因为怎么样，从刚才读的圣经当中，你们就发现 啊，在这段经文的14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要接纳，然后呢15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啊，这两个接纳彼此接纳呢就把这段经文呢给包起来了。那使徒为什么要对罗马教会讲这方面的问题呢？那这是一个一般性的教导，或者说是一个笼统化的教导，还是有针对性的？那我想彼此接纳这个题目在每个教会当中都是普遍需要的，具体的罗马教会也有它的特殊的情况。当时在罗马的教会啊，这个有许多的犹太基督徒，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呢就非常注重他们的饮食的洁净不洁净，日子的重要不重要。所以说信主之后呢，那些犹太基督徒呢就在是否继续遵守这个传统的犹太人的文化习俗方面啊犹豫不决啊，有些很多的挣扎。那对那些外邦的基督徒呢，在当时啊，在罗马的那个世界当中，他们这个拜偶像吃祭拜偶像的食物是非常普遍的。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还要不要继续吃那些拜偶像的祭拜偶像的食物呢？他们心里边也很挣扎啊。所以说犹太信徒文化生活的习俗，某些外邦的信徒信主之后，他们属灵生命上的软弱，造成了当时在教会当中被论断的一些话题。那这呢不免的让一些弟兄姊妹来跌倒。那我就想以我们教会为例，比方说我们每当有中英文联合崇拜，那我就发现总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来参加崇拜。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每当中英文联合崇拜，总有一些人不来参加，知道是为什么？我发现在其他的教会里面，当他们有中英文联合崇拜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以前的服侍教会也是这样。那我想很可能是与这个语言的隔阂有关。那如果就这个现象来说，来批评论断那些不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难免就会造成教会的不和。我真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够认识到崇拜聚会的重要性。啊，我们参加主日崇拜首先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首先是为了敬拜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啊，就是我们脱离罪恶权势的神。我在公司这上班的时候，我每当出差啊，在外遇到主日，我总是要请假啊一两个小时，我要到附近的教会做一个崇拜，不管他们是用的什么语言，我都要去听啊。这个教会在真理问题上有分歧，或者说教会在非真理问题上有分歧，都会使人跌倒。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就是针对饮食和守日这两个非真理的问题啊，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当中产生了分歧，使徒保罗就为他们开了一个处方。虽然说当时罗马教会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我们的教会的问题，今天的教会有今天的问题啊，和罗马教会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是保罗开的这个处方对于解决今天教会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段经文涉及到基督徒的自由和爱心的问题，怎么样能够表达在基督里的爱、自由和爱心，来促进教会的合一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啊。所以我从这段经文里面呢，从三个方面啊，给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论断弟兄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不要让弟兄跌倒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让弟兄喜悦。来看第一段经文，在13章啊结尾的时候，使徒就告诉我们说，他说现在呢是你们应该趁早睡醒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神的国已经他的实现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那在耶稣再来之前这段时间啊，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所以说在13章的结束的时候，使徒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脱去暗卑的行为，行事为人要端正，不可谎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去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说这个十三章的结尾就回应了十二章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旨意，活出人与圣洁，讨神的喜悦，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那么对于教会内部，对于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所以使徒就在十四章和十五章的上半段就给我们开了这个处方。在这里边，信心软弱很可能指的是信仰上比较忧郁啊，比较忧郁，不确定或者缺乏信心的人，他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持怀疑的态度，或者说在信仰的实践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使徒保罗就在十四章的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辩论这个词啊，它的希腊文呢，在新约圣经出现了三次，另外两次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那里讲的是辨别诸灵。那么在希伯来书的五章十四节，那里用的是分辨好歹，一个辨别，一个分辨。所以这个字呢，在罗马书的十四章一节出现在这个地方，它首先它的意思就是从心理的判断，心理的分辨开始的。可是有很多的人心里明白或怎么之后，他就勒不住口，勒不住口，有可能就说出来，结果呢就伤害了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那使徒在这个地方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要守住口，你不要把事情搞到一个彼此辩论的一个地步，论断的一个地步，那样的话那就不好。使徒保罗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完全自由的人，他可以在犹太人中间随犹太人，到外邦人中间他就随外邦人，他毫无顾忆啊。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使徒保罗这样那么自由，那么成熟。弟兄姊妹想想，使徒彼得怎么样？使徒彼得去见哥尼流之前，神在三次异象当中对他说话，但是他最后也没有明白神的意思。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犯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彼得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当雅各那的人耶路撒冷的人来了之后，他就和外邦人就割开了，又跑去和犹太人一块吃饭，甚至巴拿巴和其他的一些犹太的信徒也跟着彼得假装和外邦人就割开了。所以说保罗就批评彼得这种不对的行为。从此你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人的文化习俗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对神的福音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所以说有的人就说信百物都可以吃，但是软弱人呢支持蔬菜。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些信心软弱的，这里指的是一些外邦信徒。信主之前他们经常的吃祭拜偶像的肉和敬拜偶像的酒，可是信主之后呢，他们怕从市场买回来的肉呢都是祭拜过偶像的，所以说呢他呢觉得再吃祭拜偶像的这个肉呢就觉得对不起主，所以他呢就不吃了，就改成了支持蔬菜，这个最保险了。可是呢使徒就说呢，他说你吃的人呢你不要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呢不可论断吃的人。说这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吃的人可能是一些他们觉得信心比较强的人，因为百物都可以吃没问题，但是呢不吃的人呢就是信心一些弱的人，他们觉得吃祭拜偶像的事情呢觉得对不起主。但使徒提出来了一个不轻看不论断弟兄的一个理由，就是基督徒是神的仆人，你不要论断他。他说你是谁你已经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真正站住。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信主的基督徒，你真的是依靠主的，神能够保守你能够站住。如果即便是你做的不对，神会对他说话， 谁能对口说话，其实外人真的是不需要来啊说三道四的。那接下来使徒就告诉我们啊，不论断弟兄的第二个理由，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这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吃的人、不吃的人、守日的人或者不守日的人，都是为主所做的，他们心里是真的是信主的，他们是依靠主的一些人。他们既然是神的仆人，他们的生活是为了荣耀神，所以说呢就没有必要去论断这些人啊。说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就是以自己对神救恩的那种回应、那种做法为标准来判断别人啊，来论断别人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所以说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大家都是神的仆人，都是啊为了主而生活，为了荣耀神，说你没有必要去这么做的啊。那接下来呢，保罗告诉我们了啊，不论男弟兄的第三个理由，就是说这个理由和前面那个理由应该差不多的，基督徒都是为主而活。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说既然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是主的人，所以说呢别人呢你也没有必要来去论断这样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第四个理由就是说，只有神有审判的权柄。保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有情感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当有一天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心里所想的，都要在主的台前向主来说明。就是说今天用不着别人在其他的弟兄姊妹面前啊来论断来指责。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几点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意，不要把自己对信仰的了解和偏好的生活习惯啊强加在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的行为必须有所限制啊，基督徒的自由不能够破坏教会的合一啊。我们要避免奉神的名去论断什么是最恰当的行为。那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啊，有哪些因素会给我们带来分歧、带来论断呢？那我 search 了一下啊，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导致的误解。有一些来自啊，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台湾、香港、大陆、东南亚啊一些国家啊。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能对某些传统习俗有不同的看法。你比方说，有人对某些啊节日的庆典活动或者习俗和信仰他们不相容，而其他人呢就认为呢这也没关系的，也可以接受的。这种差异很可能会导致一些信徒弟兄姊妹对另外一些弟兄姊妹进行论断，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这个隔阂，影响团结合作。第二点呢，就是对信仰实践的不同的理解啊。比方说，罗马天主教徒、路德宗的教徒和改革宗的教徒对圣餐的认识就是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信徒之间的论断。那这种论断可能够让其他弟兄姊妹感觉到有被批判或者被排斥的感觉，影响到他们之间啊这个关系和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影响到他们参与教会。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社会政治观点。这个问题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前段时间我们都经历了总统的选举、种族的平等、同性 婚姻等等，这些东西在教会里面都是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信徒认为啊，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但是有的人认为呢，有不同的解读，这样呢就会导致信徒之间有些紧张的关系，这也影响到了我们教会的合一，影响到事工的开展。第四个方面就是在个人生活的方式方面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对这个娱乐、时尚啊，这个职业的看法都不同啊。像有些电影，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啊。所以说，这些有的弟兄姊妹认为某些行为呢，可能不符合我们基督徒的标准，那其他人呢就认为呢，这个没关系的啊，是个人的自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这些论断呢，就很容易啊，使弟兄姊妹啊，这个受到一种影响。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啊来避免这些论断呢？啊，我想呢有那么几点。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彼此的来接纳，那我们要啊活出一个爱心，我们在别人面前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啊加强的沟通和理解，然后我们要专注于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共同的地方啊。这是我跟弟兄们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论断弟兄。那第二点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不让弟兄来跌倒啊。这个彼此论断的这个结果呢，很有可能的最后导致这些弟兄姊妹跌倒。所以使徒就劝勉我们说，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那使徒提醒罗马教会的信徒，你如果不能够勒住嘴巴口啊，不能够守住你的口，你如果让论断继续的发酵的话，使人跌倒，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啊。我们知道罗马教会啊，不是使徒保罗建立的教会，事实上使徒保罗没有权利去命令他们该怎么做该怎么说，他呢是用了一个劝勉，说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啊。你如果把这个我们改成了你们，就是命令。所以说保罗这个劝勉和几乎和命令差不多，他是不敢直接来命令他们。使徒说，我凭着主耶稣缺指的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一味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以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将他毁坏。洁净或不洁净啊，是旧约啊以色列人的一种观念，他们的律法的条例和仪式。保罗毫不怀疑，每样东西都是洁净的，都是可以吃的。对新约的信徒来说，洁净和不洁净完全是你个人的看法，吃什么是个人的事，你不能够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你不可以饮食物叫弟兄忧愁，不可以饮食物叫他败坏啊！所以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本着爱人的道理去行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使徒保罗曾经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人说，知识叫人高大啊，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在这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啊。如果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如果没有爱心的话，那就你就不要去做了啊。这个上一次啊，沈华弟兄带领我们分享啊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的一个命令啊。使徒说，爱就完全了律法啊。所以说，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活出爱是最重要的。只有我们弟兄姊妹切实的彼此相爱，人家才能认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以为啊，有些事情是好的，是善的，我们以为凭爱心所成之话是对弟兄姊妹是有帮助的，可是呢，往往是我们的结果呢，是害了、伤害了弟兄姊妹的心啊。所以使徒在这里他就说，他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假如你的善你认为好的被人误解遭到批评，请问你有必要这样说吗？保罗提醒我们要避免去做那些可能被其他人误解或批评的事情啊，以免啊 给他人留下一些负面的印象啊。所以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反应啊，言语应该反映基督的爱和教导，有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说求神给我们一些智慧说话的时候。所以保罗就说，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公义是神对人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啊，神是公义的啊，这是一个垂直的关系。那和平呢，是人对人的之间的一种水平的一种关系，彼此之间要有和睦。那喜乐呢，在圣灵的喜乐是对我们自己来说的，就我们自己要有喜乐。所以基督徒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而不是外在的行为和仪式。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有的人就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那就是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对那些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的说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啊，以至于啊，不要让那些弟兄姊妹感到心里边不接受我们。所以说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呢要有所限制啊。所以我们的言语和行为要反映神的公义，造就和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喜乐。如果你说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情，你没有给你带来喜乐，没有给其他人带来和平和睦，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吗？没意义，对不对？所以保罗就给我们说，他说在这几样事情上，你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神的话真的是啊，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警醒。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使徒在告诉我们，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追求和睦，追求彼此造就，彼此来帮助，不可以食物来毁坏神的工程。这个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告诉我们说，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合降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彼此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话之内了。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之间的和睦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搞得那么这个不和不团结啊。这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是有信心呢啊，你要在神面前守着。人在一位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不自责，就是有福。那这里的信心啊，不是你得救的信心，而指的是你做某件事情你那个信念。即便是你确定你做某件事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的，但是你一定要有所节制，有所限制，免得给别人带来负面的影响，免得让弟兄姊妹来跌倒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认识。那如果你有疑心而吃的，你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我们搞不清楚圣经啊，是否你搞不清楚你说的话做的事是否合乎圣经，那你就凭着你的良心去做。如果你违背良心的话，你会感到良心不安，你就感到有罪疚感，这样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做了。所以说神让我们啊，在你不清楚有疑惑的情况下，你凭着你的良心来做事情。那如果神向我们显明，明显的是这个事情是不对的，那我们就不能去做。但是神如果没有向你显明，或者你不清楚，那你得凭着良心去做。今天我们的活着这个时代是，往往是把自己的权利看得高于我们的责任。在这段经文里边啊，基督徒的责任是先于有先于基督徒的权利。当我们行使我们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到是不是能够容神一人。所以说我小结这段经文，我们就几点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基督徒的自由应当本着爱心的一个原则。基督徒要对自己的自由要自我设限， 你不能随便乱讲乱说。你的自由，你的外在的限制就是爱人，是不是达到爱人的这个目标？你的内线就是爱神，你从心里问你自己，你这么做是不是真的去爱神？是说爱神和人要达成一个平衡。那我们再来看，在我们卑微的华人教会当中，有哪些因素可能会使弟兄姊妹来跌倒？第一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言语上的批评和论断，这个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弟兄姊妹的跌倒啊。所以说，有些弟兄姊妹就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别人的都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就开始了论断、批评，结果呢，就让弟兄姊妹受伤。有时候呢，我们缺乏一种同理心和理解，特别是当某些弟兄姊妹遇到困难和面对一些挣扎的时候，说我们呢作为教会的领袖的作为这个执事、组长、同工的，我们都不能够忽略，我们要用同理心去帮助他们啊，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慰。但有时候呢，我们过分的强调一些规条、摆烙一些章程等等的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呢就会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感到这个被束缚、被约束，也会使他们来跌倒。有时候呢，我们会忽视新来的信徒，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边缘的信徒他们的需要啊，我们就以为他们是新来的，我们以为他们就是不怎么来教会，我们就不怎么关心他们，这样的话也会使他们来跌倒啊，他们也很难，也会拦阻他们来教会。那有时候呢，就是教会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这个在北美的教会是非常普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很容易造成会众之间的对立和分裂，破坏教会的合一，影响啊这个教会的事工的开展。所以说，我们如果是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还是要强调的就是你要彼此相爱，就是圣经里一再强调的这一点。我们需要用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去挽回那些就是犯错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用同理心去理解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专注于我们这个共同的这个基督的信仰。啊，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大点，就是你不要让弟兄来跌倒。我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让弟兄来喜悦。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5:1-2告诉我们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罗马书的14章，他讲到的是同时对信心软弱的和信心刚强的弟兄姊妹来说话。基督徒不能够自以为意去论断弟兄，也不能够以基督徒的权利和自由让弟兄来跌倒，危害教会的合一。那15:1-6这个地方特别的强调对那些信心强的人来说话。什么是信心强的人呢？就是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懂得很多，他们觉着什么都知道啊。那弱的人呢，就是在知识方面在圣经的知识方面比较畏缩，他们有很多的顾虑。所以说保罗是说，你们信仰坚固的人要担待那个不坚固的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往往想着自己，忘记了别人，特别是忘记了那些软弱的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那使徒在这地方就特别的强调，就是我们信徒之间要有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特别是要支持那些在信心上不坚固的人，是他们能够喜悦，是他们能够得益处，是他们能够被造就。有时候我们可能也做了一些让别人喜悦的事情，那如果你做的这个喜悦的事情是助长他犯罪的行为，那可能就不对了。你要他既让他喜悦，你还要帮助他建立德行，就是这个造就，在神的话语上得了造就。那基督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啊，这是每一个信心刚强的人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啊。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他放弃了天上的荣耀， 生在马槽，长在牧长家。在耶稣传道的那个时候，他不求自己在世界上的名声、舒适、安全和喜悦，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是靠别人供应为生，不愿意被拥戴为王，不求自己的意思。他谦卑下来为门徒洗脚，忍受罪人的顶撞。在克西马尼园，他自己忧愁，不求自己的荣耀，不求自己的意思。一句话，耶稣倒空自己，不求自己的名声，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都是为了我们得到神的义，得到神的救恩。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一生是舍己不求自己喜悦的一生，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说使徒引用诗篇69篇的经文第九节的经文，他说辱骂你的人都落在我的身上，这是指着耶稣说的这件罗马这个诗篇的69篇的第九节它的第二节经文的它的前半句也是引用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就是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这句话。实际上诗篇69篇是大卫写的，但是呢在新约当中呢它引用的最多，它是被引用在耶稣基督的事工和受苦上。自我基督如果是求自己的喜悦的话，就不会替我们去死，替我们受十字架的苦难。基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有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一个心智。说使徒保罗他就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包括刚才我们读的诗篇69篇，那都是为我们写的，是让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让我们得到一个教训，让得到教训。如果我们在教会中真的受到了论断，我想呢请弟兄姊妹你不要太在意。使徒教导我们，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是罗马书三章这五章三节至五节告诉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有一个忍耐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忍耐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常常的出现，我们一起做基督徒的一定要学会忍耐这个功课，在苦难当中学习忍耐，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找安慰和盼望。神是信实的，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说我们要活出从神来的这种喜乐当中来。说使徒他用一个祷告来结束这段经文，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一口一心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保罗以这个祝祷来结束这段经文。保罗的祷告我们说反映出他最关心的事情，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教会的合一，他最关心教会的合一。说保罗祈求神给信徒有忍耐有安慰，使他们能够彼此的同心，活出基督的爱和谦卑。这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应该是效法基督的同心合一的来效法神，荣耀神。当我们同心合一，当我们彼此谦卑服侍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为就是一种荣耀神所以说保罗在第七节呢，他来结束这一大段经文，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来归于神。基督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合一的基础，基督是万国万民合一的基础，基督也是教会内信心刚强的人和信心软弱的人合一的基础。说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效法基督的爱，彼此接纳，彼此宽容，同心合一来荣耀神。说我小结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信心刚强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担待，要造就，要顾及那个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体恤我们的软弱，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个榜样，所以我们应当 效法基督，彼此接纳，同心来合一神。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需要思想一下，我们用哪些方式可以来让弟兄姊妹来喜悦。那我呢思考了一下呢，我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和鼓励，我们要营造一个温暖接纳的环境，让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感到被重视被鼓励。我们要提供服侍和帮助的机会啊。那迄今为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教会做得很不错，我们组织了各种的服务和这个帮助的活动，让弟兄姊妹感到在这实际生活当中啊被关心啊被支持受支持。比方说我们每年都有一到两次的迎新聚会，我们加了团契啊经常搞活动，我们日当午的俱乐部啊这个欢迎这些新来的这些探亲的这个父母，我们还有不定期的来探访和关怀一些弟兄姊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创造服侍的机会啊。那我们教会当中也是有很多服侍的机会的啊。我们刘福林牧师来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服侍表，让大家来报名啊。你可以参与哪些服侍？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服侍的机会，像主日学啊，带领主日学，带领小组，带领三辅啊，教基督生平，教保罗生平，带领 AF 七营啊，带领校园的事工。等等，我们有很多的服侍岗位，你都可以来选择啊。第四点就是说，我们要注重属灵的成长啊。我们教会里边提供了各种属灵成长的机会啊。第一个就是崇拜，你希望你来参加主日聚会、小组查经啊、主日学、祷告会、三辅、基督生平啊、AF 七营，有敬拜的培训，有灵命塑造的培训，有海外宣教的培训。说您如果说我们教会没有灵命成长的机会，这是不对的。我们有很多让你灵命成长的机会，就看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来参加啊。第五点，我们要营造一个和谐的一个气氛啊，这样的话可以促进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尊重，避免冲突和纷争。第六点就是我们要彼此尊重啊，彼此重视，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啊。那最后一点我讲的就是我们小组成员之间，当你发现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彼此提醒啊，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这个落入将来被别人论断的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我就需要来总结我今天要给弟兄姊妹分享的内容啊。所以说，如果能够做到彼此接纳，来彼此造就，我们首先要在真理方面，我们要保持一个合一啊，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在一些非真理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彼此的宽容，要接纳。在这两个的问题上，我们都需要展现我们的爱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啊摆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面前。那求你来啊，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弟兄姊妹，也能让我们能够做到彼此接纳，来彼此造就。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下面我们唱首回应诗歌啊，请敬拜小组的弟兄姊妹上来。